走进社区，接通国际，一起 online 协进连线。
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我哋协进之声嘅节目，我系大家嘅节目主持人冯天乐。今日我想同大家介绍一本情节生动、观点独到嘅历史著作，佢就系王立群所写嘅《千古一帝秦始皇》。王立群教授咧，其实佢系中国史记学会嘅顾问，由2006年开始咧，就喺中央电视台嘅百家讲坛入边咧，做咗一系列节目，系介绍、解读《史记》入面的历史人物，深受观众欢迎。他在研究秦朝、汉朝的历史呢，亦都是得到很多读者的青睐。这本书的好看之处呢，就是他用很详尽的资料，很生动的笔触，一方面他引用原始资料，另一方面又会将他译成白话文向大家解释，用现代人看得明中意听的语言呢，是将秦始皇风云变幻、波澜壮阔的生平呢，为大家是娓娓道来的。秦始皇啊，无疑是一个非常之受人争议和关注的历史人物。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，他觉得自己的功绩呢，是比三皇五帝都还要高，所以他就将皇帝这个称呼呢，就是加在自己的头上面。他呢亦都是被争议了上千年，有人说他是千古一帝，亦都有人说他是一代暴君。因为一方面他统一了天下，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数百年的分裂动乱的局面，他统一了度量衡，统一了文字，这些功劳确实是大。但是另一方面呢，他就穷兵黩武，而且呢又被认为他有焚书坑儒的种种施政过于严的举措，导致了秦朝15年呢就覆亡。不过这些都是大家所耳熟能详的，我就不是想和大家呢是多讲这方面的信息，反而想介绍这本书提到的一些比较有趣的地方。其实令到我最关注的呢，就是秦始皇的身世之谜，秦始皇青少年时代的经历对他日后的性格和价值取向有什么影响。相信呢，秦始皇身世之谜都是大家很关注，长期以来有一种讲法都是大家津津乐道，就说其实秦始皇他的爸爸呢不是嬴异人，即是不是秦庄襄王，其实是大商人吕不韦。那为什么会有这种讲法呢？因为在史记的吕不韦列传里面是这样讲的，就是吕不韦其实是跟他的母女即是他养着很多姬妾嘛，一个叫赵姬的靓女呢私通，所谓私通呢，其实就真的瞒住了这个嬴异人，就已经是令到赵姬怀孕，但是呢就将这个赵姬呢就献了给嬴异人，所以就生了这个嬴政出来，就是秦始皇。咁然后呢，这个嬴异人继承了皇位之后呢，就将那个位置自己的继承权自不然就会交回给嬴政。即是换言之呢，吕不韦是借用这种借壳上市的方法呢，令到自己的仔是成为了秦国的国君。但是在史记的另外一处呢，秦始皇本纪呢又说秦始皇帝者，庄襄王子也。不过大家都是愿意相信他是吕不韦所生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样讲更加带有传奇色彩嘛。 但系王立群教授咧，佢就会详细同我哋分析到底边一种讲法比较可靠。讲到呢一度，我哋又要将个镜头咧移翻去战国时代嘅一段风云变幻嘅岁月。喺战国时期啊，因为咧即系六国咁乱啊嘛，有好多个国家咧系同时割据一方嘅。咁国与国之间咧经常打仗，但系有时又要结盟嘅。咁点样可以取得对方嘅信任咧？因为就算我同你话结成联盟啊，但系当其时咧，嗰啲国与国之间咧经常背信弃义嘅，今日同你签约咧，听日就可以反面唔认人。于是为咗取得对方嘅信任咧，双方往往都会交换国君嘅仔去做人质，称之为质子。当其时咧，呢、这个异人啊，即系日后啊嘅庄襄王咧，就被作为人质咧，就送咗去赵国嘅。因为嗰阵时秦赵啊系结成咗联盟嘅，但系异人其实系一个好唔得宠嘅仔嚟嘅，因为咧佢嘅爸爸安国君咧其实系有20几个仔嘅，而异人咧系排喺中间嘅。我哋知道做大仔嘅咧。同做细仔嘅都系最着数嘅，做大仔最容易继承皇位，做细仔往往系最得宠，因为拉仔就拉心肝，排喺中间嗰个咧，往往就系不受重视嘅，啊，而且佢妈妈咧夏姬亦都系唔得安国君嘅宠爱嘅。事实上，秦国咧根本啊就冇谂过遵守任何嘅协定嘅，统一天下系佢嘅终极目标。所以即使啊，佢将呢个异人咧系交咗俾赵国，都系时时刻刻准备咧系侵略赵国。咁嘅情况之下咧，其实异人嘅处境就可想而知。一方面咧，其实虽然佢系王子，但系佢经济拮据，因为佢唔得宠啊嘛，所以佢平时啊搭车出街都少嘅，啊因为要花费。另一方面咧，赵国亦都知道秦国啊。都系会侵犯佢，所以咧佢对呢个异人亦都系好唔礼仪，而且随时咧异人系会有杀身之祸嘅，因为一旦秦赵真正开战啊，佢就会杀咗呢个人质，所以做质子咧其实真系好惨嘅一件事。喺咁嘅情况之下咧，大家都睇唔好呢个异人，觉得佢啲咁嘅落难王孙有咩用咧？但系当其时有个大商人叫做吕不韦。佢就覺得異人咧奇貨可居，係一隻績優股啊！用我哋今時今日嘅話嚟講咧，潛力股加績優股，一方面潛力無限，另一方面將來嗰個業績咧，相信都唔錯。佢曾經問佢爸爸，吕不韦問爸爸：如果我耕田，你幾多倍利潤咧？佢爸爸同佢講10倍。如果我做生意咧，譬如卖下珠宝啊咁咧，佢爸爸话100倍。咁如果我拥立一个国君咧，咁佢爸爸就话无数。啊，即系呢个利润实在真系大到都无法计数。喺咁嘅情况之下，吕不韦咧就决定结交异人。吕不韦同异人讲：我准备光大你嘅门户。异人就答佢。你光大我嘅门户，不如光大咗你嘅门户先呢？呢段对话好有趣，佢反映咗异人虽然系一个落魄嘅王孙，但系佢都唔会自暴自弃，亦都唔会卑躬屈膝咁样对待一个大商人。中国古代商人地位唔高嘅，异人会觉得自己再不济，我都系一个王孙。你再有錢都係一個商人，你不過係有幾個臭錢，有咩咁巴閉呢？但係吕不韦咧個涵養真係好高，佢同佢講，佢話正正咧就係我要先光大你嘅門户，我先可以光大自己嘅門户。啊！二人覺得呢、这個人講嘢真係有深度，而且大家都有一種心心相印嘅感覺。於是就邀請佢入去自己間屋嗰度長談。咁吕不韦就同佢講啦： 但其实呢，干国斌最宠爱嘅就华阳夫人，但系呢，华阳夫人呢，佢就冇仔生喎，所以呢，我就打算呢，就一方面呢，就系花重金呢，就为你建立声望，因为你冇钱啊嘛，咁你要令到自己嘅名声好，你要公关啊，你要结交社会嘅上层人物，咁你系咪收得钱？包装咗你先。另一方面，因为都会携重金啊去秦国说服华阳夫人收你做义子，咁样你就有咗华阳夫人做靠山咧，将来你就可以翻到秦国，加以成国位。咁个义人当然系好兴奋啦，系嘛？真系天上掉下来嘅馅饼。咁佢哋话：如果果然能够做得到咁咧，将来我同你共分秦国天下。于是乎，吕不韦呢就带咗一笔钱呢，买咗好多奇珍异宝呢，就结交华阳夫人同埋佢嘅姐姐弟弟，亦都系对华阳夫人晓以利害。一方面呢，就讲其实呢，阿二人呢日日都思念夫人，夜晚好多时呢都系长嗟短叹，甚至呢系喊起上嚟。因为华阳夫人呢，都觉得几啱听，系嘛？真系一个孝顺仔，亦都同佢讲到咧，就系话，其实透过咧华阳夫人嘅姐姐啊，亦都系同佢讲，喂，其实女人咧嘅青春就易逝，色衰就爱迟。如果咧唔拥立一个听自己话嘅仔咧，其实将来嘅地位都系不保嘅。咁于是乎，华阳夫人咧就同安国君讲。即系我能够有幸服侍到大王，我好高兴。但系我好忧心啊，将来我无依无靠会点算呢？咁咧，由于佢系最得宠嘅妃嫔，安国君对佢言听计从咧，所以就允诺啊，将呢个异人咧系立为太子嘅。咁、当然，异人能够取得华阳夫人嘅欢心咧，亦都好聪明。因为佢见华阳夫人嘅时候咧，佢系着住楚国嘅服饰，因为华阳夫人其实系楚国人嚟嘅，咁所以华阳夫人亦都帮佢改咗个名叫子楚。佢呢个行为亦都系最后坚定咗华阳夫人嘅决心咧，而收咗佢做义子。当呢个义人成功咗之后咧，咁都系好开心啦。咁吕不韦有一次咧就请佢食饭啦。啊！开咗个宴会，上面有好多美女啊，跳下舞啊咁。二人一眼就睇中咗最靓嗰个嘅赵姬，咁就当场咧目不转睛不特止，仲同呢个吕不韦讲：请你将佢赏赐俾我啦。史记就话吕不韦怒，即系吕不韦其实真系好嬲啊！你一个咁嘅。皇孙落难，皇孙我而家扶植你，你仲够胆要我个女人横刀夺爱，不过佢谂一谂，唔系、哦，我已经投资咗咁多钱喺佢身上，我唔能够前功尽废，所以咧，最后咧佢就系、是、啊即刻就反应过嚟，笑一笑，冇问题，咁咧就将呢个赵姬嚟送咗俾侍臣。呢、这、一个故事咧，就系翻翻到我前面所讲啦。一直以嚟的讲法就是说，其实呢吕不韦已经是跟赵姬发生了很多事情关系，赵姬其实是有他的身人，但是他隐瞒了二人。王立群教授认为这种讲法呢其实是不可靠。首先，赵姬当时是翩翩起舞，证明呢其实他怀孕的时间一定是，如果真的有怀孕是很短，亦都不会知道自己是有怀孕的。其次呢，就是当时没得照这个超声波，知道自己到底怀孕了没。一般来讲，女子要知道自己怀孕与否呢，很多时候都要等停了月经的整个月呢，这样来做一个判断。即使是有照超声波都好呢，在现代啊，如果刚刚怀孕的时候呢，亦都不可能知道怀着那个是女仔定是男仔来的。咁如果怀孕嗰个系女仔嘅话，其实佢都冇可能可以继承到秦国嗰个国君之位。 更加重要嘅系《史记》入面亦都有讲，系大其而生政，即系话咧，赵姬怀孕超过咗10个月，先至生咗嬴政。所谓大其嘅意思咧，喺古书上有两种讲法，一种咧就系话10个月，一种咧就系12个月。喺咁嘅情况之下咧，秦始皇亦都系喺怀胎10月之后先出世。亦都冇早产，如果早产嘅话，二人亦都会怀疑。所以如果将吕不韦讲到佢个心机重到不但只要拥立国君，且咧仲要将自己嘅仔都要借壳上市咧，王立群认为呢个机会率之低，系微乎其微，因为风险太高，而且可能性极低。所以咧，呢个可能性系可以将佢系否定，因为既然佢系怀胎10月先出世嘅话，就冇可能系系咪先同吕不韦有一手知道自己怀孕，然后再生出秦始皇，用咁嘅方法，令到二人系懵然不知嘅。我哋知道二人其实都系一个聪明嘅人，同我哋头先啊嘅分析入边可以睇得到。咁于是乎咧。后来呢个秦国啊，就真系咧攻打赵国。我哋知道有所谓秦赵长平之战，坑杀咗赵卒40万。咁赵国当然优先考虑就系要处死呢个异人啦，报复啦，系咪？因为佢系人质嚟噶嘛。但吕不韦有钱能使鬼推磨，佢用咗600金啊，真系一笔好大嘅钱，咁多黄金啊，攞去送咗俾守门嘅。搬嚟就放咗二人翻到秦国，人翻咗去秦国之后咧，当然就系成功咁样啊，认咗呢个华阳夫人做义母啊，即系做咗佢嘅仔咧。咁咧，二人亦都系获得咗呢个干国君嘅承认啊。干国君咧系继承咗皇位啊，后来咧因为呢个超商王死咗咧，就佢继承。不过安国君咧做太子做嘅时间做得太长，所以佢只系做咗3日大王咧就死咗啦。于是乎，二人咧就成为咗秦国嘅大王，即系秦庄襄王。咁但系佢都仍然咧对赵姬系旧情不忘嘅。而赵姬咧当其时系未有办法甩身嘅，佢喺赵国咧都真系好惨嘅，东躲西藏。几年嚟咧都系不断被追杀，好彩赵姬嘅屋企有啲钱啊，将佢咧系经常可以收喺唔同嘅地方。不过后来咧，因为秦赵嘅议和啊成功咗，咁啊赵国亦都见到秦国更换咗国君咧，于是咧就客客气气咁咧就赖以送啊呢一个赵姬母子咧就翻去秦国。唉，真系有咁多苦，秦始皇一家人终于可以大团圆结局，翻去秦国。咁后来咧，啊呢个秦庄襄王啊，其实佢都唔系长命嘅。虽然佢都系一个聪明嘅人，但系佢短命，佢做咗3年国君之后咧，就病死咗啦。咁于是乎，秦始皇啊，13岁咧就即呢个国君之位。不过由于年纪实在太细，所以嘅朝政大权咧就落咗喺赵姬身上面。赵姬呢个时候就变咗做皇太后。赵姬呢个时候啊，先得个30几岁，真系一个多情貌美嘅少妇。佢都不免觉得深宫寂寞，佢都需要生理嘅满足。呢、这个时候。佢将佢个目光投放咗喺佢昔日嘅情人吕不韦身上边。吕不韦已经贵为秦国嘅相国，手握大权，又有钱，又有权，又有能力。赵姬当然系希望佢旧情复炽，而且亦都要借助佢嘅力量巩固自己嘅权力。于是乎。王立群教授又会提出一个疑问： 点解吕不韦愿意继续同赵姬旧情复炽呢？点解仲要同佢维持呢一种肉体关系呢？仲要同佢私通呢？因为吕不韦就算未做相国之前都已经好有钱，何况而家做埋相国，真系府中乜嘢美女冇啊？系嘛？十几二十岁嘅美女，相信都多不胜数。就算赵姬再靓嘅，佢都已经三十几岁。咁但系点解佢都仲要愿意呢？好简单，因为佢惊得罪咗赵姬。正所谓今时唔同往日，以前嘅赵姬只系佢众多姬妾中嘅一个，而家嘅赵姬已经成为秦国嘅皇太后。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君臣关系，相国最威水都不过是打工的大臣，所以呢他唯有是继续和赵姬保持这种情人的关系，因为女人是感情的动物，所以赵姬是感情的动物，吕不韦是政治的动物，男人往往是将政治放在前。但是吕不韦亦都好担心，秦始皇如果长大咗，佢始终都容易会发觉佢哋之间嘅奸情，后果亦都系毁灭性嘅。于是吕不韦就谂一条桥去甩身，点样可以甩身，又唔会俾赵姬察觉呢？于是乎，佢就睇中咗佢自己一个舍人，即系自己嘅门客啦，叫做卢外。卢外嘅史嘅人叫大阴人。他有特殊的性能力，身体亦都很强壮。于是乎，吕不韦就特登找人制造很多新闻，等赵姬知道呢民间有一个又强壮、性能力又强的男人，令到他心动。他果然心动，很想得到这个卢外。于是吕不韦呢办法都帮他想埋，他呢就要卢外触犯要行宫刑的罪，行宫刑即是要阉了他呢，是吧？去做这个宦官。但是当然不会真的阉了他呢，是吧？他应吕不韦呢，亦都收买了他负责行刑的官来的。当然这个都是皇太后交办的任务。那呢，不会真的阉了他的。但是呢，宦官呢，因为被阉过就应该呢是冇咗啲激素咧，所以应该系冇须嘅。所以即使要送佢入宫咧，都要将佢啲须掹晒。果然呢个卢外入咗宫之后咧，就大受赵姬嘅宠爱。赵姬已经将吕不韦真系薄到九霄云外。佢唔单止俾咗好多钱卢外，而且仲封咗佢呢个侯爵啊！啊，真系可以话咧，佢系拥有埋封地，亦都咧是有上千个门客投靠他，希望跟他搵食，家里面都有几千个仆人，可以说他的权势和吕不韦已经是不相上下的。不单止这样，赵姬还和卢外生了两个私生子。于是乎，赵姬始终担心会穿煲的嘛，虽然是皇太后，没人敢乱说话，不过如果被自己的仔知道了，都是后果严重。于是呢，他就说呢，占卜过呢，现在在皇宫是不利的，要搬迁去雍这个地方休养。雍呢，其实是陕西凤翔。于是乎呢，本来都已经可以继续是享受人生的，卢外亦都是紧紧地跟随他。不过卢外有一天呢，就喝大了两杯，就跟一些大臣呢就玩游戏，很有可能是赌博的游戏，玩输了，于是就发烂渣闹人，就说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啊？我是秦王贾父啊，你们够胆跟我对抗？那于是乎呢，被他说那个人呢就很害怕，即刻呢离席呢就向秦始皇就检举，哇，原来即卢外和太后是有不正常的关系。这个时候卢外也很担心，穿了煲了嘛，于是呢就等着先下手为强，发动兵变呢，就将这个秦始皇就是逼他落台。因为 其实老外同赵姬曾经系有一番协定啊，等呢个秦始皇死咗之后咧，就由我哋嗰啲仔继承佢个皇位咧。当然秦始皇绝对唔能够接受，好彩秦始皇都先下手为强，一早就已经知道咗咧老外同埋佢阿妈嘅阴谋啊，因为真系爱情冲昏咗头脑，赵姬亦都系支持老外啊。利用呢個秦始皇嗰個玉璽，去調動兵馬作反嘅，但係呢樣嘢都係俾秦始皇挫敗咗。實際上跟隨住盧凱作反嘅，亦都係啲朝中嘅高級官吏，譬如衛尉啊，即係宮廷嘅警衛隊隊長、內史，即係當其時嘅首都嘅市長，都有參與謀反。不過秦始皇好犀利，佢原想如果能夠活捉盧凱，赏钱嘅100万，如果攞住盧凱嘅人头嚟，都可以打赏50万。结果当然系活捉到盧凱，甚至系将佢咧居列，咁即系五马分尸咧，亦都系将佢嗰三族都杀晒，亦都系将咧盧凱嘅私生子啊，即系同佢妈妈嘅私生子咧，系将佢包入一个布袋入面咧，系监生掟死嘅。呢方面亦都睇到秦始皇残酷嘅一面啊！毕竟咧，都系两个小朋友，都系两条生命啊！咁样将佢哋杀死咧，都未免系过于残忍。佢亦都系将咧呢一个赵姬啊，系幽禁嘅，因为佢好嬲佢妈妈秦始皇，所以佢要软禁佢妈妈。咁呢亦都喺政治上唔明智嘅举动嘅。所以咧，有一个叫茅招嘅齐国人嚟。想劝秦始皇啊，唔好做得太过分。秦始皇呢，其实一早已经讲过，边个够胆再为呢件事向我进谏嘅呢，我就要斩断佢嗰啲手手脚脚，将佢处死。咁所以秦始皇就揾人去问佢：你见唔到门口已经有27条死尸嘅咩？因为之前已经有好多人向佢进谏。但系茅招就答佢：我已经见到啦，但系天上边有28星宿，我啱啱好可以补足。秦始皇听到侍从嘅回报，佢好嬲，佢攞住把宝剑坐喺张凳度，揾人咧煮定一锅滚汤，准备咧监生将呢个茅招抌落去一个锅度煮死佢。茅招嚟到，即刻向秦始皇行礼，佢就问秦始皇。大王知唔知道自己做咗啲好荒唐嘅事？佢话：我听说活人咧就唔会怕谈论死亡嘅事情，国君咧亦都唔会怕谈论亡国嘅事情，因为人只有成日惊住死，先至可以保住条命唔会死。因为国君只有时刻忧虑国家会灭亡，先至能够避免呢种事情嘅发生。而家大王居列你嘅贾府。是不仁之举，杀害那些向你进谏的大臣，你和纣王又有什么分别？幽禁你的母亲亦都是不仁慈举动，是不孝的。对你的兄弟啊，那两个你将他监生掟死亦都是不慈。所以你这样的举动，不仁、不孝、不慈，你还想统一六国吗？天下的人心仲会向着你咩？讲完呢番说话之后，茅招咧就即刻解开自己嘅上衣，为喺呢一个殿街下面准备受死嘅啦，准备俾人抌落去嗰锅汤度煮死。但系秦始皇咧即刻就走咗落去个宝座嗰度，亲手扶起茅招先生，请起，请你着翻件衫，而且咧仲封咗佢做上卿添。于是秦始皇决定迎接翻自己嘅母亲翻嚟，母子团圆咧。所以赵姬好感慨佢话，能够将歪曲咗嘅事情变翻正常，挛都咬翻直，全靠你茅先生。呢段说话就系佢宴请茅招嘅时候讲。因为赵姬都付出咗好惨重嘅代价，冇晒欢乐，声威扫地，而且一生人都系被利用。吕不韦将佢利用。作为一件礼物送给二人，秦始皇不是真心 同佢和好，而喺政治上为咗达到统一天下嘅目的，先将佢迎接翻嚟。佢始终都系被利用嘅一个工具，所以10年之后佢都系郁郁而死嘅。吕不韦嘅命运又系点？秦始皇冇即刻向吕不韦下手，虽然佢知道吕不韦系好有责任，因为如果唔系吕不韦嘅推荐，嫪毐又点会入宫同自己嘅母亲私通？但系因为佢念及吕不韦系拥立先王，功劳好大，而且为吕不韦求情嘅人呢系络绎不绝，可见吕不韦嘅势力亦都系好大，所以佢唔适宜即刻向佢落手。等过咗13个月之后，秦始皇决定将吕不韦罢免，将佢流放翻去河南佢嘅封地嗰度。但系1年之后，秦始皇就写咗一封好绝情嘅信俾吕不韦，佢大意系咁样讲：君何功于秦？封河南，食10万户，即系你对秦国有咩功劳呢？点解你可以享受河南呢个封地，食10万户咁多？公何亲于秦而称仲父？你同秦国有乜嘢亲缘关系啊？点解我要叫你做仲父啊？吕不韦收到呢封信之后，恐惧得不得了，因为秦始皇呢封信最后系话要将佢咧系流放到去蜀地，即系要去四川。而嗰阵时咧，呢个地方系一个好偏远，且咧系专系流放囚犯嘅地方。吕不韦亦都担心呢个只系惩罚嘅开始，唔知道仲会有咩惩罚。为咗保住自己嘅尊严，吕不韦决定服毒自杀。我哋要问秦始皇点解对吕不韦要最后都系要下一个狠手呢？因为吕不韦其实虽然咧已经系冇咗做相国之位，已经系流放翻嚟自己嘅属地，但系六国嘅使者络绎不绝，仍然咧系不断邀请佢去其他嘅国家嗰度做大官。秦始皇对吕不韦嘅才干系非常之清楚嘅，吕不韦谋略过人，而且喺秦国兼并其他国家嘅战争入面系立咗大功，手下又多，食客有几千人。佢曾经讲写自己嘅《吕氏春秋》啊，组织嗰啲门客社咧。佢公开贴告示出嚟，佢话有人能够改一个字咧，就可以赏1000金。呢个其实系一种炒作，自我炒作。世界上有咩书唔可以增减一个字？其实就系一种权势嘅彰显，冇人够胆认真改我嘅书啊！所以秦始皇对佢系好疑忌，功劳太大，势力太大，又有咁多人请佢出山，佢亦都冇保持低调。如果吕不韦系一个聪明嘅人，佢应该主动放弃权力，即系起码喺秦始皇亲政之后，佢应该交翻个权出嚟。佢冇做到，自己被罢官，仍然系咁张扬。结果秦始皇就要将佢咧逼死咗，亦都系咧将佢嘅门客好多追随者咧流放咗去蜀地，甚至咧连拜祭吕不韦嘅人都要受到惩罚，有啲要驱逐出境，因为有啲唔系秦国人，有啲咧就要流放到去湖北。咁当然，从呢件事我亦都觉得吕不韦唔系佢嘅爸爸嚟，因为既然秦始皇能够原谅，即使喺政治上嘅需要都好啦，自己嘅妈妈，如果吕不韦真系佢爸爸，佢有需要对佢真系咁赶尽杀绝咩？我都觉得呢个可能性系好低。不过我隐约从之前我所讲嘅一系列故事可以睇得到，秦始皇日后嘅好多偏执嘅行为，我哋讲嘅多疑、残忍，其实同佢嘅身世经历系好有关系。佢自幼活喺战火纷飞嘅环境入面，朝不保夕，系嘛？因为佢同佢母亲经常要逃亡啊嘛，系咪？俾赵国追杀。到13岁即位， 自己嘅母亲你都背叛咗佢，系咪同人私通，甚至系支持自己嘅情夫谋反？吕不韦系佢依靠嘅人，但呢个相国亦都系对呢件事负有不可推卸嘅责任。所以秦始皇呢，即系后来统一天下，真系做咗皇帝之后呢，佢都系曾经黑石严禁寡妇改嫁，佢叫呢条背死不征，即系背叛自己死去嘅丈夫，系一种不贞洁嘅行为。所以唔好以为净系儒家令到日后嘅君主对妇女好多约束，唔准改嫁。其实秦始皇例行嘅系法家嘅学说都好，佢都认为妇女改嫁系一件不道德嘅事。而秦始皇终生亦都系冇立皇后，一方面可能佢嘅选择困难症，有太多女人俾佢选择。但是更加大的可能是他对女子始终失去了应有的尊重和信任，这个阴影我认为呢是影响了他一生。当然这本书呢是很详尽的，这个只是这本书讲的其中一些故事。整本书呢是由秦始皇出生之前秦国怎样去立国，到了秦始皇死后的遭遇评价，甚至秦朝的亡国过程亦都是讲得非常精彩。所以各位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上回去九九藏书网那里去看王立群所写的千古一帝秦始皇。拜拜。